欢迎收听思伯真讲道集，这是第92号讲道，德语诗，1856年7月6日埃克塞特大厅主日上午正道，马可福音8章36节，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许多人因疏忽账目管理而导致破产，但是从没有人因盘算代价而失去任何东西。他们知道自己的花费，能大概保持收支的平衡。也有许多人遭到毁灭，是因为投机心理作祟，既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切身利益，也绝对不了解自己真实的经济状况。从属灵层面看，人是大商家，他在为自己的福音做买卖，他在买卖自己的时间和永恒。他开了两家店，一家店由伙计看管，名字叫做身体，既粗糙又不体面，脱胎于粘土胚子。另一家的买卖事关重大，由一个名叫灵魂的看管，他是属灵的存在，不操心小事，却关注地狱和天堂，经营有关永恒的大事。若一个商人只关注临时开的小店，却没有考虑大规模的公司，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都非常不明智。若是他草草记录了自己家中的每一笔花销，却没有数算自己经手的大额账目，这种人实属粗心大意。但大部分人用愚昧的来形容更为恰当，他们估算了街角小店，就是称为身体的那家店的各种收益，他们认为那是受益，却几乎没有算计因忽视灵魂而导致的可怕损失。这家店关乎永恒的大事，弟兄姐妹啊，恳求你们在关心身体的同时，事实上身体也不应该受到忽视，因为对信徒而言那是圣灵的殿，更要格外看顾你的灵魂，既要修饰房屋，也不要让住在里面的居民饿死。当你任凭船员因食物匮乏而灭亡时，就不要再给船涂油漆了吧。既要看顾你的身体，也要看顾你的灵魂，既要关心你赖以生存的东西，也要关心你的生命。哦，但愿人盘算灵魂的巨大得失，知道自己在神面前的身份。哦，但愿你省察自己，若人愿意这样做，若你们所有人现在省察自己的内心，该有多少人是破产的呢？你在为身体谋求蝇头小利，你干得不错，感觉蛮舒服，你为自己提供了想要的一切，或许你的血肉之躯在养尊处优，对其主人无可挑剔，但问问你可怜的灵魂，看看他过得如何，结果你会发现他不是赢家而是输家，恐怕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如此。我要郑重告诉你，如果你的灵魂是输家，那么无论你的身体盈利多少，你都得不到任何益处。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问你们所有人这个问题，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将从三个方面讨论这句经文。首先，一个人在赚得全世界时能得到什么？其次，一个人在赔上自己的灵魂时会有怎样可怕的损失？最后是一些实践方面的功课。一个人在赚得全世界时能得到什么？首先，一个人在赚得全世界时会得到什么益处呢？许多基督徒会概括说，赚得全世界是一无所获。当然，他们这样讲 并不符合严格意义上的常识，或许他们是对的，但问题是他们真的相信自己的断言吗？他们所唱的正是我们一直以来的颂歌。你说珠宝是华而不实的玩具，黄金是利欲熏心的粪土，与基督相比的确如此，但有些人发现没必要称珠宝是华而不实的玩具，称黄金是利欲熏心的粪土。他们认为这种说法荒唐可笑。我曾听到朋友说黄金如粪土，他们的说法常常令我钦佩。奇怪的是，收垃圾的下次再来时，他们为什么没有把黄金给他呢？如果他们真要这样做，我不介意亲手捧着捐献袋走一走，哪怕只一次也好。对我们而言，这是相当便利的，因为我们正需要这种利欲熏心的粪土来为至高者建造一个帐幕。许多人号称自己鄙视财富，但正是他们囤积了巨额的财富，想必他们是在担心财富会伤害他人的心，所以才小心翼翼地收藏它，好让其他人不要触碰这危险的东西。或许这是他们宅心仁厚吧，但我们不完全欣赏他们的慈悲善意。若他们时不时地奉献一部分财富，我们才完全认同那是善举。你常常听见他们说钱是万恶的根源，现在我很想找到这节经文，但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哪里也没找到。我曾找到一句经文说贪财是万恶之根，至于钱财本身，我看不出其中有什么邪恶之事。若一个人知识善用钱财，我认为那是从天而来的恩赐，神赐下这样的恩赐是为了圣洁的目的，我十分确定神的恩赐不会出问题。弟兄姐妹啊，若一个人说自己真不在意这些事情，就是愚昧至极了。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讲，人人都在意，所有人都想拥有这个世界上的某些东西，具备属世的能力，真可以获得可观的收益。我不会抹去所有的收益，说你是彻头彻尾的输家，这是在欺骗你。我可不打算这样做。相反，论到属世的收益，只要你喜欢，我就会奉陪到底。若是它数目可观，我自会承认其重要性。若你认为有可能从这个世界谋求有益的事，我也会随从你的喜好予以承认。但在承认这一切之后，我会问你，即使你赢得了整个世界，而且这是千真万确的话，但赔上了你自己的灵魂，你也算达到目的了吗？现在不妨试试看，我来给你把账算一下，看看能否盈亏平衡。我们要假定一种几乎不会发生的情况，事实上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，也没有任何人赚得整个世界。有人曾是君王，几乎统治了地球上所有已知的地方，然而若是你查看古代地图，就会发现与整个地球相比，其领土是多么狭小，这是显而易见的。实际上与现代君王相比，他们的领土也大不了多少，古人所知道的世界只是一小部分，即使在那个年代也没有人拥有整个世界。但为了讨论方便，我们把这个问题当作是有可能发生的。在此基础上，据保守估计，我认为有几种情形可以说一个人赚得了整个世界。一，首先，若一个人的权势覆盖了辽阔的帝国，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假定他赚得了整个世界。例如亚历山大，为说明一个赚得整个世界的人，我认为他是最佳人选。论及他的领土虽说有限，但他不知道有哪个国家能限定他的疆界，他驰骋千里也没有抵达边界，在他的麾下有千千万万的武士随时预备为他复仇，保卫他的旗帜。当他起来征战时，无人与之匹敌， 当他站在议会中时，他的旨意就是律法，为服务于他，数千人被屠杀，但他一声号令，同样数量的人会聚集在他的旗帜之下。亚历山大，我召唤你，你有什么想法？赚得世界会大有益处吗？其权杖是幸福的魔棒吗？其冠冕是喜乐的保障吗？来看看亚历山大的泪水，他在哭泣。是的，他在为另一个要征服的世界流泪，野心不知足，得到了整个世界仍然不够。毫无疑问，成为宇宙之王会让人的自我陷入全面的痛苦之中。或许你认为有权有势会让人非常快乐，我相信这种情况会让人快乐，凡是有权统治同胞的人都不会否认，这会让他堕落的本性感到极大的满足。否则那些政客何苦如此孜孜不倦地追求权力，并为之长期奋斗，把生命的精华都浪费在午夜的辩论上呢？其中有快乐，但是你要注意，那快乐被其中的焦虑抵消。名声的头伸到了云端，脚却踏在沙土上。当人的头跻身群星之中时，他开始为自己的脚战兢，他急于增强自己的权力，至少也要维护现状。那种焦虑带走了其中的大部分喜乐。培根勋爵曾把那些升至高位的人比作苍穹中的天体，非常令人羡慕，却很少得享安息。这种说法真是恰如其分，智者无需拥有权势才相信这是一件镶了金边的衣裳，它金光闪闪，让观看的人眼花缭乱，但却让穿着它的人感受到重压。我坚信，即使一个人赚得了整个世界的权势，但就其本身而言，由此得到的收益甚微，以至于在屏障之后就所剩无几了。就是亚历山大本人也曾嫉妒身居茅屋的农民，认为他们在田野与牧羊人共处，比他在堆满金银的宫中更幸福。哦，朋友啊，若是将这所有一切与失去灵魂相比较，你会着实受惊吓吧？我还是让其自己去平衡得失吧。在我看来，赚得整个世界也不算什么，尤其在我们还与神为敌的时候。此外，君临天下需要承担可畏的责任，他让你不敢合眼睡觉，心脏也不能停止悸动。若是人手里有权柄犯下滔天大罪，若是这种滔天大罪像鬼魂一样在人们午夜的睡梦中出没，即使人有权统治整个世界也是一种损失，单就其本身而言也很难说有什么益处。二，还有一种赚得全世界的方式，不是靠权势，而是靠财富，二者紧密相连。例如大富豪克里萨斯王，他聚敛了大量的财富，到底有多少无法估算。他很少记录自己有多少金银，他的宝石不计其数，他很富有，是巨富，他能购买一个帝国，然后还能另外挥霍掉价值一个帝国的钱财。或许你认为巨富就是极大的收获，但我认为巨富本身不值得羡慕。问问克里萨斯王吧，他在临死之前哀叹：哦，梭伦啊，梭伦！人们问他在说什么，他说梭伦曾告诉自己，人在死之前无法宣称自己幸福，因此他哭喊：哦，梭伦啊，梭伦！因为死亡之痛已扫光了他的生日快乐，此乃受到了巨大财富的奴役，是财富本身所蕴含的焦虑。财富常常招致贪婪，贪婪让人愁苦，富人常常因自己的财富成为输家，即使不论其灵魂的损失。许多人即使衣衫褴褛地走在行人道上，也比自己坐着马车穿街而过幸福。坐车的人多半心情沉重，这是一句老话， 但却十分真实。诗人说得好，你若富有便是贫穷，好比驴子弯腰负重，扛着财富走上一程，至死方可卸下重担。假定一个人靠不诚实的手段获得了财富，我敢说这对他而言绝对是一个可怕的咒诅。即使不论来世会怎样，其本身足以构成一场灾祸了。朋友啊，给黄金估算一个你所喜欢的价格，若是用你的灵魂来抵债，你会发现那将损失巨大。但即使撇开这个不说，我相信获得大量财富本身也会是一种损失，至少对多数人而言是这样的。很少有活人能摇着享乐的小船驶过海草丛生的大海。对人而言，钱越少越好，这样他会节制有度，这是人人都想成为的样子。雅古尔祈求说，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。他说的很对，大富肯定不是大收获。有一个人在更高的意义上赚得了世界，他的名字叫所罗门。他的智慧宝库和肉体享乐远超过其拥有的财富和权势。虽然他有钱又有权，凡事能取悦人心悦人眼目魅惑身体的，所罗门统统拥有。他只需开口说话，音乐就会把以色列诗篇中所营造的最甜美的气氛吟唱出来。他只需动一下手指，高贵的军队就会追随他，财宝就会洒在他的脚下，所有的佳酿都在他的碗中，各地的女子聚集而来听他吩咐。他统管众人，身为君王，他享受各种各样的趣事和娱乐。凡是肉体称之为乐园的事，也就是人所梦想的全部幸福，尽都融化在他的杯中。所罗门尝过了所有的东西，他满世界寻找快乐。他是有智慧的人，他知道在哪里寻找地上的福乐，并且寻见了。所罗门啊，你寻见了什么？哦，传道者啊，张开你的口告诉我们吧。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传道者如此说。哦，朋友啊，即使我们能如愿得享属肉体的各种快乐，我也会怀疑其本身能否算作益处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与失丧灵魂相比，这实际上是一种可怕的损失。在我看来，即使我们当中许多人能如愿沉迷于肉体的各种享乐之中，结果我们会摧毁自己的身体，实际上就等于在浪费自己的幸福。许多人因过快追逐享乐而失败，许多选手在比赛中因过度紧张而错失奖牌。若许多人在寻欢作乐时更有节制，也许能享乐更多。哪怕只是对肉体而言也是如此。用火烤黄油的人是傻瓜，他会因纵情享乐榨干自己，浪费生命，到末了一无所剩。哎，即使你尽享整个世界的肉欲快活，即使你拥有人一切的智慧，若没有神施恩克制你的享乐，结果你会发现他们只会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。我要重申这节经文，人就是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你看到了吧，即使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些大赢都不过是小得。他们看起来很大，但在你抓住之后却发现他们很小。这个世界好比孩子手中的蝴蝶，追逐它时感觉很好，但抓得太急太紧会损伤它的翅膀，然后就只剩下让人失望的东西了。朋友啊，若是在上述极端的情况下，我提到的那些辉煌成就都只是这个世界上的蝇头小利，而你既没有赢得这个世界，又赔上了灵魂，你会得到什么益处呢？换个问法，若一个人失去了今生又赔上了来世，那么他有什么益处呢？若一个人知识得到了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，这是我们 所能期望的最大收获，却赔上了他的灵魂，那么他有什么益处呢？论到富人，我有时会这样想，好吧，这种人拥有今生的份，但论到这个可怜人，我就搞不懂了。若是他到死时都没有更好的事可以指望，那么还有什么能让他快乐呢？我曾见过疲惫不堪、双手粗糙的劳役之子，受尽了主人的压迫和蹂躏。那时我想，哦，可怜的灵魂，若你没有另一个世界可以指望，你就是所有人中间最悲苦的那一个，因为两个世界你都没有得到。你就像一匹驼马，在重压之下步履沉重，不能指望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让你在最后得享安息。富人位于神圣的恩典之外，虽然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得到很多，但至少他能竭力取用世上的一切，而穷人今世所得甚少，以后也只能从贫穷走向灭亡，从悲惨到毁灭，从救济院和褴褛之身到地狱的火焰中，这种生存状态何其可怕啊！今世过着悲惨的生活，而且发现目前这种隐饥挨饿的日子只是一个前奏或序曲，来世的生活将更加悲惨可怕。哦，若是你得到今世的一点点好处，却赔上了你的灵魂，有何益处呢？现在我只算了今生的账，然而若一个人在临死之际赚得了全世界，却赔上了自己的灵魂，又有何益处呢？他躺在那里奄奄一息，他得不到神的安慰，把成吨的金子带到他面前吧。什么？难道他们不仍然是你心中的悸动吗？什么？难道你承担的黄金不能载着你渡过约旦河吗？天啊！什么？你一直为堆积如山、闪闪发光的财富活着，他们不会跟你住在一起吗？难道你不会带着他们去天国吗？不，他在摇头，因为聚集的钱财不能给将死之人带来任何帮助。你可曾听说过有关一个水手的故事？当船开始下沉时，这人冲进船舱，破开了船长的箱子，竭尽所能拿走所有的钱，把钱裹进袋子缠在腰上，跳进大海往下沉，就这样急匆匆地来到造物主的面前，腰间缠裹着他的罪证，带着以死方式得来的金子死去，实在不好。当你躺着等死时，无论你的金子是怎样来的，你会以为他对你大有益处吗？毫无益处。纵然你家财万贯，你也必须俯身面对无可避免的死亡。在你临死之际，即使你赚得了全世界的掌声或名望，那对你有何帮助呢？临死之际，耶稣会为我铺床柔软如塞满羽毛的枕头。然而在你临死之际，人的掌声何其渺小。哦，有时我会想，我们居然会根据其他人的想法来评价自己，而他们同样是受造之物，我们是多么可怜的傻瓜啊！然而当我们要死时，我们将不会在意那尾随了我们一生的嘈杂声。当我们的人生步入尾声时，名望声誉算什么？气泡而已。难道灵魂能以气泡为食吗？不，那时我们将鄙视这种虚空，我们会说，名望啊，停止吵闹吧，让我独自死去，因为我必须独自聆听天使的号角。你这喋喋不休的名望，我恨你，因为你只会搅扰我的睡眠，把我从床上吵醒。哦，当我们要死时，我们在财富、权势、浮华和名望中将一无所得。若一个人赔上了自己的灵魂，他们将不能给他带来任何益处。若一个人赚得了全世界，在审判之日，那会给他带来什么益处呢？假设他来到神的台前， 身穿紫色袍子，头戴冠冕，会怎样呢？在那里，王冠没有吸引力。我看见所有人聚集在神白色的宝座前，其中君王及其奴仆站在一起，没有分别。王子和农夫同列，没有区别。神说：“你们这被咒诅的人，离开我。”于是那王受到咒诅而沉入地狱，或者他宣告：“你们这蒙福的，来。”于是那王得蒙拯救。但同样的声音在对每个人说话，若他们是圣徒，会有喜悦之声提醒他们回家；若他们是失丧的，会有谴责之声送他们到指定的地狱。哎，当人们来到神的审判台前时，其所成就的一切都不能给他带来任何益处。假若他站起来告诉造自己的主：“主啊，我在地上大有名望，他们把我刻在柱子顶端，经受风吹日晒，让愚昧人瞩目，受平民大众敬仰，他们称之为荣耀。哦，主啊，难道你会送我这样的人下地狱吗？”法官说：“哦，我会在意你的雕像吗？我会在意你的名望吗？若你的灵魂没有得救，若你不在基督里面，你必将带着你所有的雕像和你所有的名望永远沉入地狱，因为这些事在审判之日不算数，毫无意义。人们必会以同样的方式站在那里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。若基督已拯救我们，我们必将得救。若我们不属基督，若我们不属于基督，即使我们伟大且大有能力，刑罚也必要临到富人和穷人，不偏不倚。再问一次，当人落入地狱，即使他赚得了全世界，会对他有何益处呢？对他有益吗，先生？对他有益吗？恰恰相反，在远古时代，有一个君王下到了地狱。从前无论他到哪个城市，贵族都向他致敬，君王也以礼相待。当他到地狱时，里面的人都知道他要来了。地狱里有几个地牢，里面躺着一些君王，他曾用链子把他们捆锁起来，拖在自己马车的轮子上，里面还有另外一些人，他屠杀了他们，把他们的国家连根拔起。当他进到地狱之后，这些人躺在自己的火床上面，轻蔑地看着他，千万个声音喊着说：“啊哈，啊哈，难道你也变成我们当中的一员了？”然后他发现，他在地上得到的荣耀越多，他在地狱里地狱受到的灼烧越热。如果他在下地狱时只是一个普通的罪人，他会发现对于那些非同一般的大罪人，地狱会翻滚在地狱之上，好像海浪淹没他有罪的头顶。他发现自己的处境因过去的伟大而变得更糟。去吧，邪恶的妇人，堆积你的金子，也许有一天他会变成硫磺让你吞下。去吧，有名望的人，吹起号角，或者让别人吹吧，名望的气息必将吹旺神复仇大能的炭火。去吧，有权势的人，去维护你的尊严吧。你爬得越高，摔得越重，当你从云端被丢下来时，必会永远倒下，在毁灭中哀嚎。即使你赚得了所有这一切，你终归还是一无所得。二，失丧灵魂意味着什么？我们先总结一下第一点，赚得整个世界也微不足道，即使撇开信仰不谈，其本身也益处不大。现在我们来对照一下失丧灵魂的状况。当我阐述这一点时，你们一定要注意，失丧灵魂，我的朋友啊，是失丧灵魂啊。我们怎样知道失丧灵魂意味着什么呢？你可以从三个方面了解失丧灵魂是何等可畏。首先，其固有的属性；其次，其功能；第三，若失丧了，其命运如何。一，根据灵魂固有的价值，你可以得知失丧灵魂是何等严肃之事。灵魂价值千万个世界，事实上就是把世界一个个摞起来，好像在海边聚沙成堆也买不起它，即便海洋里的每一滴水都变成了金珠子，也赶不上它宝贵。搭上这全部的财富，也无法购买一个灵魂。想想吧， 灵魂是按照他的造物主的形象造成的。经上说，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，灵魂像神一样是永恒的，神赋予了他不朽的生命，所以失丧了他是非常可怕的。想想吧，既然神和魔鬼都在寻找，都在寻求灵魂，那么灵魂是何其宝贵啊！你从未听说魔鬼求要一个国度吧？对吗？是的，他才不会这么傻。他知道那样的赚取不值得，他从不追求国度，但他一直在寻索灵魂。你从未听说神在寻求冠冕吧？对吗？是的，他很少想到领土的问题，但他天天都在寻找灵魂。神的圣灵在寻找他的儿女，基督来要拯救灵魂，地狱寻索他，神也寻求他。你认为他还能不宝贵吗？根据基督为灵魂所付出的代价，我们也可以知道他是宝贵的，不用银钱，而是用自己的肉和血赎买了他。若是他舍了心中的童人去购买他，那么他必定是宝贵的。失丧了你的灵魂究竟意味着什么呢？二，另外，灵魂是永恒的，所以很宝贵。这让我注意到，我快速过一遍这些要点，你可以在家中仔细思量。就灵魂的功能而言，它也是宝贵的。你看到天上那星光闪闪的冠冕了吗？你注意到了吗？宝座的底部有橄榄枝，你看见有珍珠门的城了吗？里面的光比太阳更灿烂，你注意到那晶莹的街道和十分幸福的居民了吗？有一个乐园，眼睛看不到它，做梦想不到它，是人无法想象的。然而若灵魂失丧了，就会完全失去它。我们看到过许多食物招领的告示，现在就让我广告一下，人在失丧灵魂之后会失去什么吧。他失去了冠冕，他失去了竖琴，他失去了宝座，他失去了天国，他失去了永恒。灵魂原本可以得享怎样的福乐啊！当我思想这一点时，我认为失丧灵魂是件大事。即使人赚得了世界也一样，事实上我无法将它跟世界做比较。那就好比我打算用小山丘来衡量阿尔卑斯山，若是你让我以一粒灰尘为标准来丈量世界，那么我无法告诉你世界有多大。同样，若是你只允许我以世界为标准来估算天国的价值，那么我无法告诉你结果。哦，先生们，因为灵魂能让你上天国，所以失丧它是非常可怕的事。三，最后要思量一下，失丧的灵魂必定会去哪儿？有一个地方远远低于人的想象，就好比天国远远高于人的想象一样，这是一个幽暗之地，只能借助里面的火焰依稀看见它是幽暗的。里面有烧着火焰的床，非常可怕。灵魂躺在上面呻吟，大能的神从口中倾泻出硫磺，点燃了里面堆积的火与许多木头。这是神自古以来就预备好的，如同托菲特专门为失丧和毁灭的人留着。有一个场所里面只能看见可怕的灾祸，有一个地方我不知道在哪儿，总之是在某个地方。我相信不是在地球深处，若是在这个世界的心脏位置有地狱，那就太糟糕了。但在某个地方，或许它远离世界，那里只能听见灭亡灵魂的哀嚎声，在那里嚎叫声、呻吟声、哭泣声、哀嚎声和咬牙切齿的哭喊声交织在一起。有一个地方，恶魔在里面飞得像气流一样快，用烧着火刺的鞭子折磨可怜的灵魂。人在里面舌头冒火，灼烧着上膛，痛苦尖叫，只求能有一滴水，这个要求也被断然拒绝了。有一个地方，灵魂和身体在里面承受着神的无限愤怒，那是有限的人所能承受的极限。在那里， 正义的刑罚摧残着灵魂，复仇的鞭子在不断抽打着灵魂的肉身，在那里承着神大怒的碗不断倾倒下来，灼烧着人的灵，在那里刀剑的利刃深深刺入人的灵魂。哦，先生们，我无法描述那种景象，也许要不了一个时辰，你们当中有些人就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了。若是你生命的帷幕被撕成两半，你也许很快就会发现自己与时丧的灵魂面对面了，先生们。那时你会知道何谓时丧灵魂，但在那之前，你永远都不明白那意味着什么。也不要指望我能向你表明这一点。这些话是苍白的，我的描述是微不足道的，他们只不过是给那景象涂上了一层漆，根本没有表明它是多么可怕，因为地上没有足够黑的颜色，也没有足够烫的烈火去描绘它。哦，罪人啊，若是你知道地狱意味着什么，那么你就会明白何谓食丧你自己的灵魂。三，实践方面的功课。我们在结束之前要讨论实践性的功课。若是在最有利的情况下，即一个人赚得了世界之后，也会面对可怕的损失，而且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儿。若他还失丧了灵魂，那么一个人居然为蝇头小利出卖了自己的灵魂，那该多么荒唐可笑啊！有一个人曾为了半磅金币出卖了自己的灵魂。有人问，发生在哪儿？哦，让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吧。那就是他自己。许多人都曾这样做。有人说，我在主日只要留着店铺的一个窗口，稍微卖点东西就可以赚2块钱。是的，报酬不错。为了每周2块钱而让你的灵魂受咒诅。还有人说，如果我不是加尔文教派的一员，就可以谋到一个好位置。所以他放弃去神的家，开始加入一个更为时髦的教派。好事儿，为了一个好职位而毁灭你永恒的益处。有一天他会把你带到恶劣的境地。令人惊诧的是，一个人居然这么便宜就出卖了自己的灵魂。我记得有一个传闻，我相信那是真的，我几乎可以说自己希望那是真的。一个牧师在走过一片田野时，遇到了一个乡下人，便对他说，朋友，这是最愉快的一天。是的，先生，没错。在向他描述了优美景色之后，牧师说，为了我们所蒙的连续，我们当怎样充满感恩呢？但愿你会在出门之前常常祷告。为什么？我从不祷告，我没有什么可求的。牧师说，你好奇怪呀，你的妻子祷告吗？她高兴的时候。你的孩子祷告吗？他们高兴时会祷告。牧师说，你的意思是说你自己不祷告吗？依我看，牧师肯定知道这人是迷信的。当然，我的想法也许不太对。若是你答应我，只要活着就绝不祷告，那么我会给你3块钱。这人说，很好，我看不出自己有什么要求的。然后他拿走了3块钱。当他回到家中时，心中突然涌上一个念头，我干了什么？有个声音对他说，约翰呐，你会很快死去，那时你需要祷告，你必须站在审判你的主面前。若是你没有祷告过，那就糟了。这一类的想法淹没了他，他感到惧怕和痛苦，他越想越痛苦。妻子问他怎么了，好一会儿他都开不了口，但最后他还是坦白了，承认自己拿了3块钱，并发誓永不祷告，因此在心中受到困扰。这可怜无知的灵魂以为是恶魔现身了。他说，是的，约翰，绝对是恶魔，为了3块钱你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他。这可怜的人好几天无法工作，痛苦极了，因为他深信已把自己卖给了恶者。如果牧师晓得他在想什么，他附近有一个谷仓，牧师会去那里传道。牧师建议这人去那消除他心中的恐惧。果然，他在一个主日的晚上去了那里，听了牧师，就是那个给他3块钱的人讲道。当天的经文是， 人就是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他说，是呀，一个人为了3块钱就出卖了自己的灵魂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人起身哭喊，先生，拿回去吧，拿回去吧。牧师说，为什么？是你要了3块钱，说自己不需要祷告的。他说，但是先生啊，我必须祷告，若是不祷告，我就失丧了。经过一番谈判式的试验，这人退回了3块钱，屈膝向神祷告。事实表明，正是借此情况，他的灵魂得救了，这让他变了个人。我无法做上述古怪的事儿，但我打发你们离开时，想要你们当中一些人在心里记住，即使你以为自己不会这样做，但实际上这里的一些人已经为了属世的益处把自己卖给了撒旦，末了必会导致他们失丧自己的灵魂。你们当中可有人渴望知道怎样拯救自己的灵魂吗？答案是，当信主耶稣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。你们当中若有任何人知道自己是罪人，就来得享安慰吧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你这罪魁，带着这话去吧，得享喜乐吧，因为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你。愿神为基督的缘故加添他的祝福，阿们。